大家好，今日系8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8月25号传出伊朗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基本定咗落嚟，但系今日伊朗方面似乎又有新嘅动向。同时间，普京要使用核武呢件事引发国际关注。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发言人话，如果美国唔接受我哋嘅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有敌方战舰已经撤离海峡至少400公里。如果美国放弃阻挠并且回去谅解备忘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商定的框架之内重新开放海峡。这样亦都说明伊朗在谈判方面再生变数。同时间，今日还有一个特别的消息传出。有报道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或者是处于脑死亡状态。同时呢，亦都有报道话，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巴基斯坦兵都声称穆杰塔巴已经进入咗隐遁状态，只有同什叶派救世主一起现身嘅时候先至会重返人间。外界认为重返人间唔就等于系话穆杰塔巴已经死咗咩？而大西洋月刊亦都有报道指，伊朗内部消息透露穆杰塔巴一系已经去世，一系就处于植物人状态。但是昨日川普接受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说，他不认为穆杰塔巴已经死了。他认为穆杰塔巴是受了非常严重的伤，身体左边手臂脚都有严重受伤。川普呢还在这次访问里面提到，他支持要在美国全国范围之内禁止伊斯兰教法。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呢是传出了多个报告，伊朗特种部队已经在伊朗中部阿兹德省的侯塞恩广场周围部署。全国多个军事单位，包括革命卫队的特种部队和法特恩部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原因是什么呢？现在还未知道。外界亦都猜测是不是因为今日传出以哈去世了，所以要防止民众暴乱。目前的情况随时呢，伊朗都有可能变卦。Axios 在昨日25号有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话俾几位外长听，美方目前呢预计唔会对伊朗发动新嘅攻击，重点将会转向海上封锁同新嘅制裁压力。不过呢，美方嘅官员亦都表示，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国依然保留重新动武嘅选项。按照而家嘅规划，呢一套暂缓主动军事打击、改用经济同海上压力嘅政策，至少呢可以持续到今年美国嘅中期选举之后。亦即是说，中期选举之后，如果伊朗还在这个状态，新的军事打击将会到来。而以军目前是没有停手，在今日黎巴嫩多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西部加里利和中部上加里利地区都是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先后上任的三名真主党领导人都被消灭了。目前看来，美军呢是不会再利用美国扶植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来进攻伊朗的了。因为由库尔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昨日宣布解散，这支有10万大军的部队呢，现在已经完全编入了叙利亚国家军队。值得关注的是，昨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亲自飞去莫斯科，警告普京施压伊朗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呢俄罗斯亦都会面临经济孤立行动的打击。咁喺呢件事之后，今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普京预计会喺下个礼拜嘅吉尔吉斯斯坦会晤，两国呢将会签署一项价值250亿美金嘅协议，兴建新嘅核电厂。呢个协议涵盖咗伊朗南部要兴建四座先进嘅核反应堆，呢个系伊朗到目前为止最大嘅核电项目。听讲俄罗斯拒绝咗拉特克利夫嘅警告，而且呢仲话俾伊朗听唔会受美国嘅威胁影响。美国前脚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孤立行动，后脚普京就注资。这样亦都显示俄伊两国正在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而普京就在硬撼美国。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俄罗斯的战局亦都是节节败退。彭博社的报道说，普京有计划会升级战争，甚至开辟第二战场的进攻波兰，或者是对英国境内发动袭击。而波兰已经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边境部署28架坦克。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正在考虑进一步升级军事打击，包括对基辅的市中心、购物中心等等这些民用设施， 仲有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动更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而俄罗斯的官员认为，普京很大机会会在最后关头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力做最后手段。而目前中国和印度等等关键伙伴在私底下已经强烈警告普京不要采取这类行动。另外，每日邮报有报道说，英国新首相贝安德日前承诺会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之后，莫斯科发出终极警告，说英国帮助乌克兰会付出沉重代价。而英国安全官员已经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很大机会会对英国境内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卫报在今日的消息说，英国各地民众将会被告知要囤积水和罐头食物。外国办公室亦都敦促民众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值得关注的是，今日海恩将军和克格塞斯还有拉特克里夫去了白宫开闭门会议，川普可能听取了有关美俄之间的简报。同时呢，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比预计听日会抵达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盟国的大使们召开高层会议。咁呢一系列的安排说明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外界认为普京想发动核打击的消息传出之后，亦都不排除他真的有这个可能性，起码是战术性的核打击。因为只有依靠核力量，普京现在才有机会挽回战场败局，才有可能为他博得一线生机。而他现在早就已经没有开战前那种威力，所以呢亦都要绑定伊朗来牵制美国。而值得关注的是，昨日拉特克里夫在前往莫斯科之际，公开追踪数据显示，美国有至少四架E-6水星战略通讯指挥机，亦即是末日飞机，在不同的区域入面同时起飞。咁你觉得普京在最后关头真系敢使用核武咩？用一句说话话俾我哋听。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咗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嘅大约有20亿，仲要系越嚟越后生嘅人都有，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先至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咁要点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嘅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80%。唔少消费者唔单止自己持续咁用，更加是主动咁买俾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啦，如果仲喺度烦恼送咩礼物，不妨将呢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啦。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系送心意。
26号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啱啱结束对莫斯科嘅访问后，与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一起前往白宫。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亦将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及盟国代表举行会谈。外界质疑到底有乜嘢事需要咁紧急嘅进行讨论。当日川普总统透露，拉特克里夫访俄可能取得一啲成果。克里姆林宫随后回应，拉特克里夫此行是为了进行安全部门之间的接触。外界猜测华府可能正在针对俄乌战局以及北约安全形势进行新一轮战略评估。当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感谢习近平在乌克兰35周年独立纪念日致贺。由于中共持续在俄乌战争期间援助俄罗斯，泽连斯基的贴文迅速引发关注。泽连斯基发文表示，独立是无条件的价值，对所有其他主权国家来讲亦是如此。乌克兰珍视过去35年来与中国的相互尊重，以及充分认可双方人民价值观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关系。对此，台湾国安战略教授、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我认为这个不是泽连斯基突然亲中，而是在美俄外交加速接触之际，乌克兰主动多押一张牌。第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突然访问俄罗斯，代表美俄之间正在启动非常敏感的高层安全沟通。而且川普亦表示， 呢趟行程可能有助于处理俄乌战争。对基辅嚟讲，最怕嘅就系美俄两个大国先倾好，再回头要求乌克兰买单。第二，所以泽连斯基呢个时候特别感谢习近平，其实系在向中共话，就系中共既然对莫斯科有影响力，就唔好只站喺俄罗斯旁边，亦应该为停战出力。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发挥外交影响力结束战争。第三，这个亦是典型的多边落注，因为目前乌克兰正把握美国斡船窗口，甚至已与美欧整理出停战构想。因此泽连斯基感谢习近平，讲穿了不是敌我不分，而是外交现实，就是美俄正在谈，乌克兰更不能够让中共完全倒向俄罗斯。而就在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俄罗斯周边又出现了新的军事动向。卢卡申科突然下令对白俄罗斯军队进行战备检查，其中一个旅将离开其常驻基地并执行未公开的任务。这次检查是在特拉维夫访问莫斯科之后宣布的。彭博社报道说，普京最终可能在乌克兰诉诸战术核武器。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和印度已经私下警告普京和克里姆林宫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而伊朗半官方的梅尔通讯社报道就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250亿美元的协议，将共同建设新的核电站。两国总统预计将在下个礼拜在吉尔吉斯会晤。另外，英国安全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对英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据报道，英国安全官员已警告贝安德首相，俄罗斯可能考虑对英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原因是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拒绝退让。尽管威胁日益加剧，英国仍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表示如果莫斯科认为恐吓能够迫使英国放弃盟友，咁佢可能大错特错啦。
8月26号星期三，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遭受毁灭性山洪袭击，随住两国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一场关于跨国灾难预警同地缘政治责任嘅舆论风暴迅速喺尼泊尔爆发。尼泊尔外交同战略事务资深记者 Parshuram Kafu 公开对中共当局提出严厉批评，指责中共在已知上游爆发洪水的关键时刻，他向下游发出及时预警，导致尼泊尔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气象同边境数据显示，这场源自西藏高海拔地区的强大洪峰在当地时间上午10:30左右，即是尼泊尔时间大约上午8:15，首先重创中国边境口岸，随后在大约15至30分钟内，滔天洪水和泥石流迅速倾泻到下游尼泊尔境内的天和和 Sabrubisi 地区。尼泊尔地质专家和沿岸媒体指出，这15至30分钟的时差原本是流域居民极之宝贵的黄金逃生时间。如果中方可以在上游洪水爆发的第一时间通知下游，边境社区和外国游客就有机会撤离到高处。但是尼泊尔官员和当地居民都表示，当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方的紧急通报，导致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瞬间涌入的洪水，连同房屋一起冲走。尼泊尔外交记者 Parshuram Kafu 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连续发表多条贴文，对北京当局的边境合作机制提出强烈质疑。卡夫写道，尼泊尔一直在度妥善回应我哋邻国的合法安全关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哋的北部邻国反而对我哋造成极大伤害，因为未能够对咁巨大的灾难提供早期预警，我哋遭受了惨重的人命损失。他更进一步指出，我哋不断面对源自他哋领土的危机，同时我哋仲继续回应他哋所有的关切，无论是咪有必要。凭咩只有尼泊尔要承受呢一种单相思嘅代价？批评者指出，高山水流系由上而下嘅。央视嘅表述有混淆洪水因果方向，推卸中方未及时向尼方通报预警之嫌。 此外，海外社交媒体亦都出现指控，话中国国内网络平台正迅速删除并严格审查灾区现场的影片，企图重塑官方叙事。不过，亦都有地质科学家指出，今次山洪威力极大，而且事发突然，中方那边的边境工作人员同样遭遇严重死伤和失踪，通讯基础设施的瞬间瘫痪，可能是导致跨国及时水文预警完全中断的物理主因。但是这个已经是中方连续第二年因为未能就源自西藏的洪水向尼泊尔发出警报而面临尼泊尔舆论反弹。2025年7月，西藏吉隆地区曾经发生冰川湖溃决，引发跨境洪灾，冲毁了中尼桥梁，造成尼泊尔多人死伤失踪。当时中方同样未提前预警。灾后双方虽然宣称建立洪水预警和水文数据共享机制，但是今次灾害显示相关机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印度和尼泊尔媒体指出，中方长期严格管控西藏水文数据，跨境资讯共享透明度不足，尼泊尔舆论因此质疑中尼防灾合作存在不对等问题，未来需要更具约束力的跨国预警机制。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交界嘅波特科西河喺当地时间呢一个月26号朝早9点左右发生山洪暴发，洪水顺势向下流，并瞬间淹没咗西藏同尼泊尔两边嘅村庄。西藏呢边嘅中共官舍同官员亦都被影到瞬间被土石流淹没。尼泊尔当局统计可能有成千人失踪，包括340名外国游客，但是伤亡难以估计，以致遇难了有160人。据报道，失踪者入面包括来自9个国家的游客。这件事惊动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但是民众转发官媒相关信息的报道却被封杀，令外界怀疑救灾是不是又是一个烟雾弹。据路透社引述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和卫星影像专家分析，灾害可能和冰川崩塌有关。大约4.4级地震引发冰川下部失稳，大量冰块、岩石形成冰岩雪崩，阻塞或者冲入河谷，最终形成巨大洪峰，向住下游拉苏亚方向直卷。媒体报道说，一块阔约2000英尺的冰块从冰川上干净地断裂。这块冰从大约17000英尺的高度跌落嚟，下降了近4000英尺。19座机动桥梁被摧毁。尼泊尔媒体报道称，洪水冲走了拉苏亚海关办公室的车辆和设备，5名员工失踪，超过300架停在检查场和等候通关的车辆，包括货车，全部都被洪水冲走。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阿曼布达托基在空中目击洪水，他估计部分洪峰的高度达到5至6米。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洪流夹杂住泥沙、树木和碎石，迅速冲过河谷、桥梁、道路和周边设施受到猛烈冲击。部分画面显示洪水瞬间吞没沿岸的区域。泥石流同时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口岸造成严重破坏。吉隆口岸是中尼两国重要的陆路口岸，亦都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入面的重要通道之一。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
吉隆口岸这个地方发生泥石流并不是第一次，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大型的这个泥石流，那么这一次其实规模是比上次更大的。既然去年刚刚才发生过这样一个大型的泥石流，为什么就没有建设一个完善的预警的机制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跟中共整个它的机制那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中共的这种官场的不作为了，或者是完全的极度的漠视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才会出现这样的天灾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这个同一个地点。
此外，中尼两国关于灾源的报道差异巨大，目前尼泊尔初步统计的已知丧命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160人，而中方目前只是说有重大伤亡和失联。大陆官方通报尼泊尔那边发生泥石流，而尼泊尔军方和部分媒体就说洪水是由西藏方向进入波特科西河。 此外，有网民转发央视、新华社相关灾情信息之后，被微博定性为违规，限制可见范围。平台给出的理由包括涉及时政有害内容、曲解国家政策等等。唐正远认为，
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呢，在频频的封杀这个相关离石流的这个视频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灾区的信息的等等，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中共自己意识到，如果说放任大众都在讨论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追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预警机制，或者是甚至这个口岸的选址是不是符合这个地理学的这个科学等等，是吧？所以呢，中共他自己心里心虚，中共他自己知道有他这个人祸的因素在里面。
截至北京时间夜晚八点半，大陆官方仲未公布吉隆口岸具体失踪或者伤亡人数。民间热烈讨论认为，呢一种灾情连楼都冇埋，起码有成万人唔见咗。中共官方宣布，吉隆镇到国门方向已经实施为期七日的双向管制，只是准救援车辆进入。专家警告，上游可能仲存在阻塞物，不排除会发生第二次洪峰的可能。
八月下旬，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自从习近平多个家奴亲信儿子出事之后，习近平的不干子江金权缺席人大常委会已传出被抄家的消息。昨日8月25号，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应该是175人，但是实际出席149人，多个座位空置。中共央视的镜头显示，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的前副手江金权个位空了。他原本呢应该是坐在江天亮和汤维建之间的。而江金权缺席了重要的会议，加上上个月传出抄家消息，令外界对中共高层权斗再次产生联想。王沪宁担任这个研究室主任长达18年期间，江金权是他重要的帮手，他曾经参与炮制前党魁邓小平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官方理论，还在2021年公开叙述两个确立的内涵，被视为是习近平重要的理论不干子。今年5月份，有自媒体就爆料说江金权被带走之后获释。七月中旬，多个账号再次传出他全家被带走兼被抄家，肯定是回不到来了。外界认为江金权被抄家，肯定之后亦会影响到王沪宁。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这个江金权缺席基本上坐实了他之前出事被查的传闻。江金权呢是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化妆师，习近平臭名昭著的2442，就是他名师父上一手打造出来的。所以江金权出事绝非普通的反腐，更不是什么习近平有道德洁癖，专门整自己人来显示铁面无私，天下为公。唐先生认为江金权被查是调动中央打破习近平一人独断，恢复集体领导的重要一环，目的呢就是用江金权这个2442始作俑者的犯罪行为来否定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合法性是为了打击习近平的威信和人设而来的。江金权只不过是代主受过啫。唐先生认为江金权这种靠政治正确上位的官员可以捞到多少油水呢？更何况已经退休去了人大养老，对反习派夺权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那为什么还不放过他呢？就因为他们存在起着强化习近平不可为逆权威的作用，所以整走他，习近平的造神牌位就变成了一块可笑又丑陋的木牌。中共政局不稳，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想办法逃离中国。而中共出入境新规将会在9月15号实施，各地口岸已经频频传出出境公民被拦截的事件，不少人办理护照或者通关的时候先至经过被列入限制名单。大纪元独家获得了2017年新疆伊犁州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这份机密文件披露的公安系统早在9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层层出境管控架构。从这里亦可以看出，中共在出入境方面早已锁定了52类人群，形成了既出不去、回国又遭深度审查的双向闭环。文件显示，新疆公安厅设立了35条出境红线，这套原本用于新疆特定区域的边控思维和手段，现在已经向全国扩散，包括在校生无故绝学、 家庭经济一般，但出国留学、合法变卖房产或者牲畜，拒绝领取政府补贴，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和境外频繁通讯，或者是透过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产生资金往来的人群，都可能会触发出入境限制，而多数条款还附带了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连坐规定。还有就是公安机关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人员，这条垫底条款赋予了基层无限的裁量权，而这样亦都反映出中共针对自己人的防御一早已经开始，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列为打压的对象。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